旅行快门、单身女子旅行以及毛很多旅行社，我们要举办第一次的联合粉丝见面会咯。想要跟唐红安、宝宝、Alvin 还有 Firas 下班之后小酌两杯吗？2023年首场重磅活动，1月13号晚上8点半，地点在光思大安店，详细的报名资讯请见资讯栏。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这集节目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很想听的一集节目，就是我邀请了我十月份带出去土耳其旅行的朋友来这边跟我们聊聊呢，我们去土耳其加保加利亚将近13天的时间，我们到底玩了些什么，以及对他们来讲呢，这段旅行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难忘的回忆。欢迎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Ariel 还有 Edmund。
Hello
Hello。
为什么你们的声音这样听起来很害羞？
因为为什么你的英文念起来都可以有土耳其语的感觉？
不然你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嗨，我是 Ariel，
我是 Edmund。
好，欢迎两位来宾。好，我刚刚想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了十几天，然后怎么一坐下来突然有一种生疏感，让我有点招架不住。
因为名字念错，
我知道你。回来以后安静太久了，不习惯刮噪的。
我突然觉得就是身边很安静，少了一个吵杂的声音。
没有，我觉得你身体不适应，你回来就开始大小便不断，
回来马上就感冒，然后就得了眼膜炎。
对啊。
好啦，那我们就是先来聊聊我们这次的行程，就是对你们来讲，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要去土耳其加保加利亚？然后这应该算是度蜜月的行程吧，对不对？
算一开始其实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因为每个人说土耳其这气候好美哦，土耳其好美哦，你一定要去，然后就觉得十几天去蜜月很棒，然后结果真的去的时候才发觉，告诉你去蜜月绝对不要去那。
为什么？
因为就真的很累，因为他的第一个拉得太远了，然后又好累。但其实认真想想，我觉得也蛮适合度蜜月啦，因为在那里什么情况都会发生，所以你十几天后你就可以很认真的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要跟你走一辈子。
欸，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耶。
就用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蜜月不二旅行。
所以你们现在确定彼此是可以走一辈子了齁？
就知道吵完大概是怎样了，可以了，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好有一个第三者在那边，你们比较不会真的就吵得很大。
哦，我们没有在管这个。
好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参加我的团？
为什么不跟？
哦，对，因为其实那时候 Ariel 在跟我说到这个团的时候，他说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他蛮讶异，他一讲这个团大概不到3分钟，我就跟他说好，我们去。因为一直知道土耳其它其实就是一个地理环境很丰富，然后人文环境很丰富。其实我对土耳其有个印象，它好像是全世界自然的遗迹景观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说是 Firas 带团，那这样我就哇，那这样子又有一个专业的领队可以带我们去看这些地方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不的了。所以嘿，
马上就点头了。
他因为他蛮讶异，他因为他每次问我要去哪，我都说这个哦，这边好吗？可是他讲到土耳其的时候，我真的是当下就答应了。
OK，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期待，想要去看看这样子。
对对对。
OK， 那你呢？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跟我去？
其实我想跟你的团跟很久嘞，
真的哦。
对啊，因为第一个也认识那么久，然后完了以后哇，又难得看到你开团，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你在 Facebook 说的时候，我就立刻举手。
对对对
对，然后我也立刻就汇款跟刷卡了。所以我比较惊讶是你打来，然后打来你跟我说你一个要带我们两个，然后那时候心里一沉的点说但因为我们很闪耶，这样三人行好像有点尴尬，然后但又很想去，真的很想去，所以我就立刻打给他。但他又是一个很他很少出国，然后他没有去过飞机时间超过10小时又时差的国家，所以其实土耳其算他第一个国家，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会跟我 say no， 加上又是三人行，结果没想到他立刻答应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一定要走。
因为当时啊，就是我开了这个土耳其首发团，但后来因为那时候疫情的状况还没有解除，所以呢，报名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最后呢就没有成团。那我那时候打电话去给 Ariel 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怎么办？我们先 Ariel，
你不要让他解题很难。我已经习惯了，
好，就像大部分人念不出我的 Firas 一样。
对，
哦，我也是，我听了两个礼拜才知道 Firas，
对，
才念出来。
那时候我打过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跟他讲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要么我们就取消，但是呢，因为我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就已经换好一张飞去土耳其的机票了。那如果他们愿意跟我的话呢，那我就是一个人带他们两个去。那当下其实也有一种小尴尬，就是觉得说，那我会不会当电灯泡？
不会，我觉得我独占你。也超爽的，有什么都可以直接问
哦，真的。
我觉得这样以后我可能会多出很多
真的
一对夫妻要包团。
希望待会的听众呢，听完我们介绍了以后呢，不要大家都想要两个人独占他哦。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我尴尬的程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聊，就是其实我们从决定要出去到真的出发的那一天，其实时间并没有很长。那在那之前你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准备？
哎，我做超多准备，说实话。其实你很好心的跟我说，你就是领队，帮我把所有东西弄好。但你不是导游，所以建议我把该要的东西或什么，就是先准备准备。我有把所有相关土耳其的节目听了，然后还查了很多旅游书跟内容。然后，但因为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点陌生，所以我做了很多，包括厕所，因为我们中间还拉了夜车，然后我觉得好像那里地方就地大物博，找厕所可能不方便或很贵，所以我们还甚至买了那个叫行动尿袋。
行动尿袋，对。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不要买行动尿袋，一个行动尿袋再便宜17块，但是你尿尿啊，你就会觉得花3块钱就可以尿，根本不需要用到那尿袋，所以我所有的尿袋就再带回台湾。然后包括食物，我还带了一些泡面啊、饼干啊，结果过去发现还吃得蛮惯的，所以也是全部丢掉。然后最重要一个东西，我做了一本很厚很厚的手册，我查了每一个景点，丰富了历史文化背景。一定要做这个功课，因为这个功课你做再多也不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试着把 Google 上面有的第一二页内容都抠下来，然后先看过。但过去了以后，你发觉就是它那种文化内涵太深了，其实你看完以后还是觉得不是很够哦。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讲一下，就是很建议衣服啊或什么一定要带过去可以丢的，因为你过去要把所有的行李箱全部清空丢掉，然后在那里再重新买新的再带回来都还便宜。
是不是那边买衣服超便宜？
超便宜。然后行李在那里的伴手礼又都很重，所以非常建议就是所有的衣服啊东西都丢掉，然后清空你的行李箱，然后全部整个搬回来，
而且回来的那个行李限重一定要把它拉到最大。
哦，真的是拉到最大。
欸，土耳其的东西很特别，就是因为像我去加拿大或其他地方，他们的行李通常就伴手礼会蛮蓬松的，然后再重就可能衣服或什么，然后压缩或什么都还可以，但土耳其的东西就是都很小但是非常的重，像是果干，扎扎实实的重，肥皂扎扎实实的重，酒软糖都是很扎实的重，它容量可能不大，但就是重到让你就是很想多带又不行的那种犹豫感，真的很痛苦。
而且就是伴手礼，像大家都会买蓝眼睛，对不对？
哦，也很重。
那个很便宜，但是超重。那其实呢，在去土耳其之前，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呢，最好自己先买好行动网卡。对，因为其实到了土耳其去啊，你们应该有发现土耳其什么东西都很便宜，但是就是手机网卡很贵。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网络稀缺的那个痛苦感。
因为我们这次买的那个算是欧游卡吧，就是呢整个土耳其跟欧洲都可以使用的。那因为本人呢就有开直播的需求，就一路上一直在开直播，然后呢不断的上传照片啊，然后甚至我的 Podcast 会不自主的自动下载，那我的流量就吃得很快很快。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才一天我就用到1G半，我们 total 只有9G。 对，反正到最后呢就是他们两个呢网络比较没有用到，然后最后就离开的时候就把网卡留给我。
你都不知道这人在流量变流量富翁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保加利亚，然后他那时候流量超多，他变流量富翁了以后就不看文章了，都爱玩 TikTok。
对，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爱看小说，后来不是，是因为流量所以他才看小说，不然他都滑影片。
对，因为我们到了保加利亚之后呢，我就直接去买了一张保加利亚的网路卡，然后我瞬间多了30GB， 而且我只有在那边待两天，我就想说我两天用到30GB， 狂刷抖音。对，好了，那我们后来就到了土耳其去嘛，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在土耳其那边玩了一些什么东西，去了什么景点？
其实我在土耳其其实一开始印象最深刻最有当然是那个热气球哦，热气球因为在去之前就期待了真的很久。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热气球，我们在台东每年都有那个热气球嘉年华这样子。那时候去过台东看，然后也想过去坐那个热气球，但是后来发现哇，那个台东热气球很糟糕，就是把你带上去然后又放下来，看人家这样子啊，一点都不想去啊。
不要讲人家糟糕，这样以后我接不到台东的业配啊。哦，就相较之下，
对，相较之下。相较之下，它的动线比较单一啦，动线比较单一。但是在土耳其那边，哇，那个时候，非常期待，因为真的只要去过土耳其回来的人都只跟我讲三个字：热气球。那他们很多地形可能讲不出来，可是他们只想得出热气球这样。那我们就哇，那一定要去这样子。那天也是非常早就去了，大概也是我们这两周去，大概天气最对我们来说最冷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在出国的时候准备了快要半个月的一个厚外套。然后就被我很自然的忘在家里，所以其实我是没有带外套，就直接到土耳其的。然后那时候好吧，到那边再看看有没有可以买好了。那就去的第一天呢，我们就去坐热气球，所以从头会冷到挂挂。
我有跟你说我的外套可以借你啊。
因为我们好像12点 check in， 5点就坐上车。
对，就是这个行程其实相较比较赶一点点的地方，就是呢，其实你第一天抵达你就已经是晚上了，然后你隔天一大早就要去坐热气球，其实是比较累啦。
对，是比较累。
对，但是因为热气球起飞这个东西很看运气哦，你如果有机会就一定要赶快上，所以当初的安排就是让大家比较累一点点啦。
哦，但是后来真的坐上去都觉得哇，这样子的累其实都是值得，而且因为热气球就是用热气嘛，所以上面有一团火在那边烧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冷到哪里去。后来发现其实也还好，然后哇，就是当下就是被那个美景震慑住这样子，然后真的就是从头挖到尾这样。
但确实，因为我们一到土耳其，其实整整坐了将近18个小时的飞机，换了3趟，
28个小时。我们从桃园上飞机以后，其实真的到了第一个景点是过了28小时之后，
8小时。
对对对
对。然后你一到了以后，隔天早上一起来去坐热气球的时候，你才会有一种啊，我真的到土耳其了。对，我现在人在土耳其的感觉，很棒。
对，因为其实在出发前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说过，就是上个月土耳其有一颗热气球掉了下来，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很诚实的告诉了你们这一件事情，并且要你们呢确定你们要搭热气球。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呢热气球它本身就是一个有风险性的一个活动，但是呢在整个选择热气球过程当中，我一定都是推荐最安全的公司，那同时也是经验最丰富的而且是最新的气球。只是当时掉了这颗热气球，据调查报告是说呢，当时飞行员是一个埃及人，那可能是在语言沟通上面有一些些误会，导致他延后降落。当所有人都已经发现风速变大的时候，大家都降落了，只剩下他还没降，所以到最后呢，就真的因为这些误会沟通上面的障碍而造成了这一场憾事。对，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对于这些安全的检查会变得更加的严格。
嗯，确实。
其实，在那个我们在热气球的时候，当下看到一个景象，我就跟 Ariel 说，那个意外一定是个案。
对，
因为我们在热气球上面看到上百颗热气球在天上跟着我们一起飞的时候，想说，如果真的是因为天气的因素造成意外的话，那要出事，那肯定是
几百颗都一起出事，这样
大量的伤亡，不可能是单一一颗这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在卡帕多基亚那边的热气球产业，其实是很多人一起投入了。像我们光飞一颗热气球，在上面有2个人，然后在上去的时候是将近2台车，一台车在下面接，然后一台车拉。然后还有一个人力在那边把它拉上去吹上去，打底都有10几20个人在一颗热气球上。
对，所以就是你知道他们大家也都想要想尽办法提供最安全的服务啦。对，那我们除了这个热气球以外，其实我们在卡帕多奇亚那边是租车自驾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我们其实全程都是由 Ed Moon 开的。有念对吗？
没关系啦，
你讲得好心虚啊。
对，你讲得很心虚。
我们赶紧想一下阿比罗斯可以怎么念。
好，那你在土耳其自驾的过程当中跟你在台湾开车，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爽。
又不是你开的。
哦，其实真的确实在国外开车跟台湾开车一个风景的广度是差很多的啦。然后我们去这一段路途，其实我们不是租了两次的车嘛，第一次是在卡帕多奇亚开，然后第二次是在那个叫什么
伊兹密尔，
对，伊兹密尔。光这两段开车让我感觉就差很多了。那可能是因为卡帕多奇亚那时候刚好道路在整修，所以其实我们开的其实算是痛苦的。然后可是也因为这样，那个开起来是挺有感觉的。
但我要说齁，因为其实呢，我前阵子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一直在跟我靠腰卡帕多奇亚那一边，因为就是施工中，就是哥勒美那边就是在施工，所以导致整个都是乌烟瘴气，然后尘螨到处飞。可是因为还好我们都是开车，
真的，
所以我们没有被污染到。
很像开越野车耶，就整个路
确实有，尤其是我们晚上开上山车去看夜景的那时候，
超美
啊！不得不讲，先插一下夜景好了，因为那个夜景真的是太漂亮，而且，其实我在当下被愣在那边站住不动的一个画面是，他们的那个在换拜的时候，我在换拜的时候，然后整个夜景，然后非常很安静，就只剩下换拜声在换，就会觉得哇，这个感觉太特别了，不由自主的把那个长老的换拜声给听完。但最主要是我们要讲开车，开车的那个地方真的是不是很好开啊，真的不是很好开，然后。比起那个伊兹密尔那边开车的感觉，伊兹密尔开车的感觉真的就是爽，因为我们开了很久的高速公路嘛，这跟在台湾开车其实还是差蛮多的。但是都市区的地方就差不多，就真的都是车很多很塞这样。
没错，
对，真的
对，因为卡帕多奇亚那边的一个地形的关系哦，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高山啊，或者是说很多的低谷啊，所以其实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在荒野开车的感觉。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是用租车自驾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讲活动来讲是比较弹性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可以去看那个夕阳，对，然后在玫瑰谷那边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对 对, 对，
那我们这一次也很特别，就是有安排了全中文的导览，对不对？
你说 Afro 吗？
对，
然后 Afro 真的是他的导览真的是太棒了。
对，因为我自己自认为我去卡帕多奇亚几十趟了哦，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达人了。可是呢，听完他的导览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个幼稚园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这个导览难是难在说，这个卡帕多奇亚多的地方不单单是你需要丰厚的历史背景，或者是只是纯粹介绍这个景点是什么。那他，我觉得他很用心，他甚至把这样子的地形地貌为什么会有这样产生，然后来源是什么，那这些人大概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这些都可以介绍很详尽。那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带你去一些就是当地私藏很好很好的 view， 就那个观看的角度是很不一样
啊。有一个那个石头的房子，他跟你讲特别带我们到一个角度说只有这里才看得到。
而且那个石头里面真的有住人。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好酷哦，就是他以前呢也住在洞穴屋里面住了好多年。
哦，对，
那其实阿弗罗他除了跟我们做这些景点介绍以外，他还有带我们去走那个峡谷嘛，然后他连每一个植物他是用什么用途的他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不只是一个导览人员了，他连那个植物学啊地质学啊他好像都有涉略。
他很认真在找那个《甄嬛传》毒师的药草。
是什么野杏仁还是什么的，
野杏仁，野杏仁。
对，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叶子可以擦屁股的那一种。
感觉跟着他的时候就是荒郊野外可以过活。
如果需要去做这种荒郊野外的求生活动的话，带着他就好了。
对，
对，那我个人就很推荐啊，就是如果说有去卡帕多奇亚旅行的话，可以请阿弗罗来帮你做这样一个行程规划，我觉得真的超级值得的。而且呢，我们在去那个峡谷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捡了一只猫回来？
那只猫真的很可爱。
对，
真的，当下其实看到，
而且就是我发现土耳其的猫是你喜欢就带走耶，
他其实在等我们。应该是说我在来之前在节目上 Firas 就有说那边的猫随便你撸，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有什么好特别值得还要开个节目然后弄一个告诉你说哎、欸，这边猫可以随便你撸，然后我想说哎呀，到处都有猫有什么好讲，但你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土耳其的猫不一样，它除了炸毛以外长得特别可爱以外，它就是很亲人，然后它在野外到处都有猫以外，它很干净，然后大大小小都有，而且它其实很乖，就是它会黏着你，然后像我们那时候遇到那只猫很小，然后我们在吃饭，它就跳在你的脚上，但它不会跳上餐桌，它就靠在你身上，然后就很安心的好像睡着了，然后随便你摸它这样子
啊。讲到这个我觉得想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未来会跟那个 Firas 的团出去的时候啊，去土耳其的话他会突然不见， 你就周围找他，他一定在旁边撸猫。
他可以在那里整整撸一个小时，然后等你逛街回来。
这个景点我去过很多次，你们去就好了，我在这里撸猫，他就撸了一个小时。对，
甚至有一些行程像是达克新广场，我都说你们自己去走，自己去逛，我要撸猫，在那边跟猫玩了一个小时。
哦，但是这次我们把小猫捡回来的那个经验，其实也真的非常的特别，因为我记得我们是把猫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去地下城。
对，
然后地下城回来了以后。那时候阿弗罗就说，那我们再看看，如果说有缘的话我们还会找到他，而且他会跟我们走，真的。那最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你跟阿弗罗在找猫找不到，后来你就去上厕所准备要走了嘛，然后我跟 Ariel 还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的时候，真的看到那只小猫了，然后 Ariel 就蹲在那边跟他招招手，因为他在一个远处的地方跟小朋友玩，然后小猫看到 Ariel 的时候他就站着不动，然后就慢慢的跑跑跑跑就跑过来，跑到 Ariel 旁边，然后小朋友要拉住那只猫没拉住，他就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我们就把他抱走了，
就是注定要跟我们回家的猫，
所以他注定就是要跟着我们走。
对，那只小猫现在呢就由阿弗罗收养了。那阿弗罗就跟我说呢，只要你以后再来卡帕多奇亚都欢迎你来看他。哇，我超开心的你知道吗？
对啊，他睡过他大腿中间。
对
哎、欸，我跟你讲，还有听众跟我说真羡慕那只猫。
好羡慕哦。
好啦，那我们呢聊完了就是这个卡帕多奇亚之后啊，其实我相信其实在后面的一些行程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让你们留下一些印象深刻的地方。我们搭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夜车，我们到了安塔利亚。那在安塔利亚那边你们第一印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讲到安塔利亚哦，我印象最深刻当然是去洗土耳其浴了。因为我们是好晚好晚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去完出来大概就12点了，哦，可是去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然后那个帮我洗的那男的，我只能说很专业啦，但是我是从头到尾是还蛮害羞的。
他对你做了什么事？
他没有对我做什么，他说他就跟我他用英文讲，他跟我讲说这座建筑已经700年了，他说我也是。你是在挑逗我吗？
他700年，他是什么东西？
哦，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然后真的是当废人的感觉啦，就废到哇，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想说这边我都不用动一下吗？这边头我不用洗一下吗？都完全不用动哦，他就帮你洗好了，
就有人帮你服务，
对，真的超不习惯，可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体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 Hero 老师带我们去看的那个瀑布的私房景点的。
哦，你说那个公园？
对对对，那个公园的那个瀑布，我说哇，那个一进去看人不多呢，果然是私房的景点，但是哇，那个景色真的是。
其实呢，在安塔利亚那边呢，这个杜顿瀑布它有2-3个景点，哦，所以说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出海去看瀑布，但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山上的那个景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大部分的旅行团比较不会往那边走，所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私房景点。
我觉得这个转换还蛮特别的，就像我刚刚说，我们一下飞机到卡帕托奇亚，然后一上热气球你就觉得你到了土耳其，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土耳其热气球，然后跟那种大中原啊，然后荒芜啊，然后很辽阔，然后配着换拜塔的感觉。但下一秒坐完夜车以后一起来，我到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地中海城市。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晚上在那里散步的时候，我还问他说，这个城市是不是之后如果我们退休以后你会想要来考虑住的国家，算城市？然后他说是，它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你就觉得很清幽，然后可以在每一个房屋间然后绕，然后我们又住在一个很有英国老奶奶感觉庭园的一个民宿里面，然后你就觉得住在这里真的是很美。
对，那个老奶奶呢其实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阿姨，就是我们的早餐就是在他们那个庭院里面用餐，那个真的非常非常 local 的一个早餐体验。其实那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俄国人会去旅行的地方，所以在那条街上啊你会看到很多金发碧眼的人，那其实跟其他的城市相较之下是真的感觉很国际化，而且那边呢有一整条街都是酒吧，那个真的是吵到三更半夜。我记得我好像就是快1点多吧，我还听得到就是那个街道上面的一个喧嚣声，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啦。那过了这安塔利亚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就到了棉堡嘛，对不对？
对。
那在棉堡那边又有一些什么样难忘的故事？
哦，到了棉堡那边齁，在去之前你说要脱鞋嘛， 我想说哇，那边看起来是白白的地，看起来其实踩起来是蛮舒服的，踩上去真的是蛮不舒服的。
你看起来像是棉花，踩起来应该软软的，踩起来不是哦，
不是，真的是蛮不舒服。可是他们这个，我只能说为了，应该是为了保护那样子的地貌啦，不让人家穿鞋上去踩。然后走那一段真的是很像健康步道，我觉得走回来真的整个神清气爽了很多。但是真正让人家神清气爽，其实不是这段健康步道，是走上去以后看到的景色。那个一片石灰岩的地形，从上往下看，哇！当我们看到这边那一段已经很令人惊讶了以后，然后再上去是看到那个罗马的古城，
罗马的剧场，
对对对，罗马剧场那边，那更不用说，我不知道，虽然在去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自然的风貌跟人文古迹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可是真的到现场才感受到，哇，这个密集的程度也太密集了。一个这么稀有的一个自然景观上面，然后马上就紧接着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人文的一个古迹，这样子。
就是棉堡那边其实它那个落差真的非常的大，就是呢它下半部就是整片雪白的，就是我们大家在网络上会看到那个样子，可是你再走上去呢，它其实是一个罗马遗迹，那个真的反差非常的大，
反差很大，虽然走到脚快断了，但是但是最痛苦的就是发现我们回来还要走那段健康步道才能回来。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脚皮啊，那些死皮全部都被磨掉了？
回房间的时候，我就 Eric 就说：“你今天脚很好摸呢。
”但它真的是我觉得蛮能很贴近古迹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没有想过，因为像棉堡这个情境，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也有看过一样的，但大陆它会做那个步道架在上面，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用身体去体验它。然后上去那个古城啊，你还可以用身体去体验它，就是如果你带泳装，然后你可以直接在古迹里面游泳，所以我就看到在那个泳池里面，
你说很多胖天使，
对，很多外国人坐在那个古迹上，然后泡在那个游泳池里面，你没有想到那个罗马柱子然后就在那个古迹里，然后大家坐在那里这样子。
对，这次剧我觉得我看到很多新的花样，就是胖天使，他们有人在租借天使的翅膀，
各种颜色都有。
对，但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去嘲笑人家身体长得比较胖或干嘛，但是我只能说欧美人士都很敢展现自己的美好，但是那个真的很冲突，你知道吗？就是在整片雪白那边，就有人拿着黑色的翅膀或者是白色的翅膀在那边拍照，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观光新开发出来的花样。因为其实棉堡它真的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大概都花3到4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所以其实当下我并没有安排在那边过夜。那我这次去其实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那个整个人潮少很多，对，尤其是我们吃完午餐之后走在那一条主要的商业干道上面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心想说哇，现在是因为进入了淡季吗？还是整个棉堡现在整个是观光客变得很稀少？反正 anyway 我觉得那时候去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人少，所以呢拍到的照片啊也比较干净一点点。对，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平常去的时候大概整片都是人，那个拍出来的照片都不是白色，全部都是人头。
但这次好像很幸运，因为其实去之前很多人说我们去的时间其实是淡季，然后热气球可能也不适合，或哪里可能不适合，但结果很意外的，我们这次去整整十几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去是最佳时间。
对，因为没有什么人，
而且品质也不错，就是整个导览的品质、玩的品质，我真的觉得未来可以把这段时间当作是去土耳其的精华时间。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点去真的还蛮不错，因为还没有冷到下雪。因为我前几天有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照片给我，他人在卡帕多奇亚已经在下雪了。
雪白一片在上面嘛？
对，你看才过几天呢、欸
哦。
那我们从棉堡离开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拉车前往了伊兹密尔。那我们就在伊兹密尔那边呢，我们也玩了一些城市，我觉得还蛮不错，像是锡林节啦，然后还有一定要去的伊夫索，甚至我们还有去阿拉恰特。那你们对这三个景点那边又有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呢？
我觉得锡林节，之后都一定会去吗？我觉得一定要去就是爱喝酒的人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我们是开车的，然后我们开蛮久的，然后到了一个很深山里面，它很像就是一个酒份，然后你拐一个弯，你根本不知道这边竟然有一个城镇在这里，然后很美，然后他们的酒一定要每一间都进去试，因为每一间做出来的酒品质非常不一，好喝很好喝， 然后
不好喝就很不好喝的意思、
不好喝他也会很热情的一直要你喝所以你光喝到爽这件事情呢就很值得去。然后酒虽然很重然后也有限重，但是酒很值得带，因为一瓶也才200多，你就买，尽量买，买回来的时候在旅程中像 Firas 一天喝一瓶一下子就喝光光了
所以真的不能开车去，不然齁
开车的都不能喝、
我那天很痛苦那天我真的很痛苦，
而且我一定要推荐他们有一支香瓜的哈密瓜，那一支真的哇超级好
你到现在还在怀念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喝下去第一口我只后悔自己没有多买几支所以大家下次去真的那个一定要买好买满，真的非常非常好买的一个地方。
他这次我就跟他说你就买你就买，他说不会我还会来我还会来，然后隔2天就后悔，哦这真的超好喝的，我当晚就喝完了
真的，而且就是从冰箱拿出来的那一刹那喝下去，哇冰冰凉凉的又好香超爽，我现在你知道已经开始有闻到那个味道了
因为其实呢喜林节它是一个有小番红花城之称的一个小镇啊，因为呢大部分的旅行团他们可能会拉到番红花城去，但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是因为你只要拉到番红花城之后你后面整段到卡巴多奇亚都要拉车，所以呢我就选择用小番红花城来取代番红花城，那事实也证明就是呢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你省掉了十几个小时的拉车，但是呢你看到了一样的美景还喝到好喝的美酒。
对，然后那里其实有很多就是手工阿嬷在那里做的，不论是衣服或娃娃，然后我觉得都非常值得买，就是他们的棉，那算是棉吗，我觉得他们那个棉料非常好，然后那时候有去买一个小兔兔娃娃，他们是一针一线自己缝的，连衣服都可以拆掉，然后买回去的时候其实那小朋友都觉得很好。
然后还有桑葚汁
哦，桑葚汁好，那罐我买太小了，回来立刻喝光。哎、欸，我跟你讲哦，在那里的所有原汁一定要买，气泡水就是假如你家有气泡水机，然后只要倒一点点一汤匙左右超好喝，那个原汁齁你不需要去买那个气泡水机附的那个果酱，那是原汁超好喝的。
对，土耳其的水果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能买就买，因为在台湾这个东西可能很贵好了，那我们从这边离开之后我们下一站就是前往那个以弗所，就是这个罗马的遗迹。
我们在那个以弗所那边参观的时候其实走真的走了很久，然后那地方真的太大了，当然目标本来是想要去就是要去看那个 Nike 的那个女神哦、喔。然后走一走路边的那个一些景色，我只记得哦、喔，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一直跟 Ariel 说这一定是外星人建这一定不是人建，这绝对是外星人盖的，才盖得起来。
而且我们真的有点被你说服了。
有人说：“你看这是切角，你看这个密合的程度，这怎么可能是人呢？这一定是外星人。”对，我觉得哇，在这个旅程真的一直不停的赞叹，不停的哇哦哇哦，这样子有这种把这一件事整个打开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棒，这样。
对，以弗所那边其实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罗马古城，所以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图书馆，然后也有妓院，然后还有剧场，然后甚至那边最有名的就是胜利女神 Nike 的一个标志。对，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们都在看景点，但我都在看猫。
哦，你的猫好多
没有，你不要被他骗，他画两居然后很快速的就是用一个小时然后在那里做直播他走超快因为他其实他是一个爬坡，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城了。
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在走的路上有人说哎、欸，你觉得皮老师现在在哪边做干嘛，我说他应该就在我们后面吧，我记得我们走得很前面啊，结果我们就看到刘老师从我们正前方走过来。
我已经绕了一圈了，
已经绕了一圈正前方走过来，然后没有理我们两个，直接就经过然后继续往我们来，
一边走一边抱怨说哦，那个女生真的很里面耶、欸、那你们又要看好吧，那我就带你们去看，然后就一直走上去那个女生真的很里面，你会让你走到说哎、欸，她到底在哪，她到底在哪，真的在这吗？
对，但是以弗所这个地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那边真的非常非常的晒，它没有任何的遮阳，所以呢你们这一次11月出去那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刚好，因为不晒，你想看如果是7、8月，
对
哦，那真的很热，
那真的很可怕，
因为对没有遮阳的地方。
对，所以呢如果你是夏天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在以弗所这地方，请你一定要带伞或者戴帽子，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晒。对，那再来就是呢我会建议大家去以弗所一定要穿好走的鞋子，为什么？因为真的太滑了
它的那个石头真的很滑，真的很滑，中间 Ariel 大概差点滑倒了几次。可是哎，对了，讲到这个我们印象有一个地方我们去了然后你没去嘛，还有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它虽然是一个古迹，可是同时他们也正在 继续的挖掘它，所以有些正在修复的一些工程都在旁边一个博物馆里面，我们进去绕了一圈发现，哇，那里面他们可以把它修复真的很厉害，因为它都是碎片碎片挖出来的，然后有各个大大小小的他们复原到一半的一些石板啊，然后跟拼图一样，他们就在复原那个石板，然后复原到一半的有刚复原好的，然后 有正在挖掘的，哇，那个看进去就觉得，哇，这个地方以前到底是一个，就是不由得会去一直去想象说这边过去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方这样。
对，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遗迹，
真的超厉害。
那我们从这边离开之后，我们下一站就带你们去阿拉恰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希腊风格的小镇。那在这个小镇我当下看到我真的有一点点傻眼，因为以前这个小镇满满的都是人，可是这一次去都没有人，然后很多店家都没有开，所以其实当下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的。但是我也想说带你们来到这边呢也不好意思跟你们说什么，那不然我们离开好了，所以还是放你们去自由行。那在那边你们有看到些什么东西？
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去的路上哦，你就不断的跟我们说，哎，这边人怎么这么少这样子，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人不多，但是我们在经过一些商店啊，有开的店家的时候，会发现他还是用一个人很多的规格在整理他的环境哦，所以每一张桌子都布置得超漂亮，但是没有人，这样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拍照拍得超爽
哦，对，
因为我们拍到的并不是一个没有店家开，然后很荒凉，没有什么人气的一个小镇，而是他通通都摆好，弄得漂漂亮亮的，哎，但是没有什么人。
他那边不是都会有一些很漂亮的装置艺术吗？
对对对，
以前你要去拍照要排队，因为一组一组要拍，哇，但是这次都不用，哎、欸，
我们这次是一个拍过去一个一个拍过去，真的是台湾有个地方有点点像，但是那个 feel 不太对，就是很早很早的西门町，
嗯，
好难想象，
我没办法想象。
会发现是因为有一次跟我朋友他们在西门町拍婚纱照，那因为西门也是一样，里面满满都是人，然后他们就要挑很早，挑早上，我们那时候大概五六点就去峨眉天堂停完了，然后就跟他们摄影师去这边拍，然后会发现哇，其实西门町没有人的时候，那个小街其实看起来很有味道，那个墙面上的涂鸦、啊、看起来跟平常印象中的西门町好不一样
哦。这样子我应该找个时间早上去看看，
可以早上去看看。嘿，对，那在那个阿拉恰特的那个地方，我那时候一开始让我回想起那段经验在西门町真的看的样子。可是这边跟西门町不一样的就是，它不只是一些人工的涂鸦，我看它还有很多花花草草，然后很多路上的小猫，然后在路上跑，然后那个整个造型真的觉得哇，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然后哇，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真的是我在这边的感觉是这样子。
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很特别是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说其实好可惜很多店没开，因为你在走在那个街道里啊，你会发觉每一间店都很有特色，你就会觉得他开了以后他可能是卖一些他自己手做的饰品啊，然后画的抱枕啊，或者一些小玩意，然后每一间店都很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你就会集结很多不一样的色彩，然后上面会有很多藤蔓。那我们那时候是从那时候才开花吗？还是一年四季都会有颜色的花？因为我们那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藤蔓上面又布满红色的花，然后它每一栋的那个建筑物呢就又有红色蓝色然后不同颜色的砖瓦，或者是它的连自己的门啊跟门把、啊、都会有特别设计过，所以你就会光走在一条街，然后每一间都会想要停下来拍一下停下来拍一下停下来拍一下，然后感觉就是又很不一样，然后在整个街道又很有欧洲跟希腊风情的感觉，是你会觉得你现在人在土耳其吗这样子。
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希腊风格的一个小镇，而且其实那一边它也是一个游泳的景点，所以其实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是夏天会到那边去度假，可能就在那边住个三五天，然后呢白天可能就去游泳，然后晚上呢回来就在小镇，所以其实那边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度假胜地。那我们后来从这个阿拉恰特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伊斯坦堡嘛，对不对？那在伊斯坦堡那边我还带你们去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大赛。当时我只是想说我们就去走就好了，因为其实没有报名的人其实也是可以上去那个桥，因为那个桥就是一年一度它封桥，让大家可以从亚洲走到欧洲去。那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等所有的报名的人全部都走进去之后呢，我们这些没报名的人才能入场，然后进去之后就开始疯狂的走，一直走。
大概是这样哦，就是去走那个桥真的是很特殊特别的经验，但是那是一个给车走的，所以我们也要下交流道，然后你要走下交流道，然后交流道好远。
我本来想说我们只是去走那个桥啊，那个桥大概就是一点多公里而已，走一走应该很快就离开，结果我没有想到过了桥之后还要再走两三公里，
我们整整走五公里。对，我知道，主要是因为那个桥平常它特别是特别在那个桥平常只给车过，所以它整条道路其实就是一个快速道路，然后通往就你就想你现在在走高速公路一样，所以高速公路交流道跟交流道之间其实蛮远的，我们大概走了一个交流道。
有哦，
有，我们走了
一个交流道，
有一种被我骗的感觉吗？
没有，但是那个场面真的很壮观，大家都很嗨，只能说我们走后面真的就累了。
对，因为它其实真的有点像是伊斯坦堡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那所以很多的市民都会去那边，有点像是游行嘛，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在那边狂欢，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如果你刚好这个时间有在土耳其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盛宴。那我们除了马拉松以外啊，你们还有对伊斯坦堡什么一些景点比较有印象深刻的？
我回来以后一直想到的都是他那个沙威玛肉串、哦、棒棒。
就喜欢棒形故事吗？
因为一去的时候 Fira 就提醒我们，你要看他那间店的那个沙威玛的棒子越粗表他生意越好，因为他每天都要卖完，所以我跟 Eric 开始只要经过一间沙威玛就会先看他的棒说，哦，这间店生意不好哦，这间店生意超好哦。
对啊，就是因为人多所以他的肉才会多啊，所以表示那间就是名店。
所以棒子越大越有名这样。
对，那像是在伊斯坦堡就一定要去的蓝色清真寺跟圣索菲亚教堂呢，
那个教堂真的是很漂亮，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在土耳其真的去参观了非常多的清真寺，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每一间都很漂亮。
嗯，我觉得因为其实在那个伊斯坦堡真的有大大小小的清真寺，那它很特别，除了清真寺尿尿不用钱以外啊，就是清真寺它有各种的颜色，我们这次去了蓝色，然后还有粉红色、黄色，然后它那每一个色系进去了以后呢，你都会觉得它搭配的很好，那里面的雕工呢，就每一间的清真寺的雕工又都不一样，画法也不一样。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清真寺我们那时候大概至少去了四五间，我不觉得特别一定要去啊，当然知名的一定要去啊，至少要跟人家讲说我来过这，但是一些小间的我觉得也很值得去逛，因为除了它外面很美以外，里面有一些可以偷偷拍照，这可以讲吗？讲完以后忽然就等一下不对，给我一下。
可以可以。
有一些其实可以偷偷拍照，因为其实清真寺都不太能让大家在里面拍照，那但是我觉得最让人惊艳的其实是类似那种皇宫跟清真寺里面它的画工跟它的顶，因为它整个是圆顶的设计，它真的才像是外星人做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它的圆顶这么高又这么圆，然后那些画工要在上面做这么立体又画工精细的画其实是蛮辛苦的，然后你就觉得这些美景其实都只能用眼睛看，没有办法带回来一直看，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你讲的偷偷拍照是奥塔克伊清真寺吗？
那粉红色超美。
欸，我这是第一次进去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去的时候都刚好遇到他们在拜拜的时间。对，那这一次我们就是早上去，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两个选择，看皇宫跟看清真寺，你们要哪一个？那你们就说我们要去看清真寺。那奥塔克伊那边真的非常的好拍照欸。
但我真的要讲，这是因为这也是要说一下为什么要跟 Firas 就是做这种半自助的行程，因为真的跟很厉害的领队啊，他其实可以很有弹性，像是他常常会问你说你去这里你是想要去这还是去那，去 A 或 B，然后有时候啊，像是我们这种既然已经选择半自助了，就会想说无脑，你告诉我去 A 还 B 好了。但他其实是会很开放，让你自己去选。像是最一开始我们说要去那个杜顿瀑布的时候，他要让我们选说我们希望可以坐船，还是要坐计程车然后去山里。但其实因为我们第一次来都不太知道该选哪一个，但我觉得他会把两个地方的优缺跟看到不一样景点让你知道，然后你再自己去做选择。那很幸运这次我们选的我们都还蛮满意的，包括瀑布在山里看，包括你刚刚说的要去皇宫还是清真寺，我们选了一个非常美的清真寺，而且可以进去逛
还可以偷拍。
对，就很像是那种运气大选择，我们都选的还不错这样。
对，那其实呢，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呢，圣索菲亚大教堂呢，它现在已经改成圣索菲亚清真寺了嘛。那它改成清真寺之后呢，它就入园不用付门票了，但是那也变成要排队排超久。
但是像是那个我们上次去什么地下宫殿还是什么、哦、
地下宫殿也是要排队排很久，虽然它有门票，
然后门票好贵。
那值得推荐吗？
有些东西就给那个常常沉默去。应该说它跟网络上看到照片不会落差太大，到让你觉得过去的感受又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感受。
很好的解释。
对，
没有解释。
好了，那我们再回来到就是圣索菲亚清真寺。那在那里面，你觉得这个清真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女生都要把头包起来。
哪一座不用、啊？
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你可以穿有帽子的外套，把帽子戴上就可以了哟。
但我觉得女生吼，就是可以去买一条漂亮的头巾，然后就是把自己呢，随时需要进清真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包起来，然后还可以拍美美的照片。
对，拍照很美，你知道东西像戴口罩就会变美女一样，戴头罩也会。
能遮的都遮。
对。
哎、欸，但我比较推荐皇宫，哎，那个完全不能拍的那一个叫什么？
哦。多尔玛巴切宫
哦，我觉得我整趟下来它比那两间我觉得还要推荐、欸、你说蓝色清真寺或圣索菲亚、欸、它是我觉得票很贵但却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说我甚至觉得那个叫什么
多尔玛巴切宫，
多尔玛巴切宫，
对。那个皇宫其实它就是呢土耳其的国父凯莫尔他在离开之前所使用的一个宫殿，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新的皇宫。所以呢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呢它真的是富丽堂皇。
它虽然里面不能拍，只有外面可以拍，但是因为其实我也去过东欧跟欧洲其他的皇宫走过，那我觉得这个皇宫特别是之前其实是很多借苏丹国王在那里就是驻地的地方的皇宫，所以里面的画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它除了全金以外，然后它水晶灯也是世纪无敌多，然后它那个画工精细到啊，你要非常仔细看才会知道它不是雕的，它是画的，它那个立体感跟那个状态其实是真的要进去才会有感觉。
就是你要一直说服自己，往上看的时候你要一直说服自己说它是平的，它是平的，但是你看起来就是立体的。
对，而且我那时候想说我应该放你们在这边两个小时应该够吧，结果我等超久。
超不够，因为它真的超大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就是一个、啊、皇宫而已，能到底有什么好逛的，但里面真的非常的美。
而且就是那个皇宫就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当你走出来之后呢，你还可以在海边拍照，超漂亮的、
哦、那个地方真的是因为栏杆墙外面就是海，然后呢水又非常的干净，从里面往外面看的时候感觉就是哇，我只要一开的门我就可以出海了这样子。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清幽的一个皇宫，它又不会让你觉得说观光客非常非常多很喧闹，因为其实它那边是有一些人员限制的，它就不是、所有人想进去都可以的，所以那个地方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参观景点。那除了这个皇宫以外啊，其实我们在伊斯坦堡我们还有去逛很多的百货公司。
伊斯坦堡真的很好买也很好吃，就是你真的要在那里待个十天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还吃自助餐啊，然后所有应该说这次旅程很棒，就是最初期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然后 Firas 一直都说哎呀不用急不要急不要急，你到最后再买，然后我们最后就真的狠狠买了他三天，到每个地方就是买。
就是所有的购物的东西都会安排让你们自己去挑选啦、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尽情去买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被推销买一些你其实并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对，那呢我们这次比较特别就是除了土耳其以外我们还要去保加利亚。那其实呢在保加利亚我们待的天数并不多，我们只有两天而已，但是我觉得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这两天的一个行程的。那你们呢？
我觉得非常棒耶，因为保加利亚其实你一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转换另外一个国度，那里的人英文都很好，毕竟它可能就是欧洲嘛。然后刚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其实好像很穷，但什么物价却很贵，然后整个地下的地下城整个都是古城的感觉。那我觉得最棒是你一定要去那个 One Day Tour 去拉道以拉修道院，我觉得那里真的非常的美。
里拉修道院就是 你走进那个门啊，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哇视觉
冲击，因为你没有想到就是映入眼前的会是一个这么色彩缤纷的一个修道院。
我真的觉得他到了那个地方，他真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与世隔绝的感觉。
又是外星人盖的了吗？
那个比较还好，他看得出来是人盖的了。可是有听那个导游在解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哦，他盖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都说哇，这个盖这个墙还为了挡炮弹。所以这边把墙修得这么高，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避难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我想介绍一下保加利亚点，它特别点是你白天可以去看这种真的会让你很惊艳的古迹，然后晚上的话你可以享受保加利亚就是的宁静，因为它晚上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逛，你就买一款保特瓶大瓶装的啤酒外加熏猪肉，因为你接下来你之前在土耳其完全吃不到猪肉，然后就在饭店里然后大吃大喝，然后就很幸福的过了一个晚上。
对，保加利亚的物价其实有一点点出乎我意料，因为以前很便宜，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是俄乌战争导致他们一些原物料缺稀，所以它物价涨很多。但是呢，
还好酒还是一样便宜，
什么都涨就酒没涨，
酒还是一样便宜。
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放你们去自由行的时候，我就自己回饭店喝酒，然后就哇好开心哦。对，那其实保加利亚它就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东欧 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就是如果你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天数比较多，你可以土耳其加保加利亚两个一起做安排。那只是说呢，它的整个交通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选择夜车，或者是说你比较想要舒服一点就是坐飞机，但我们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我本来是要坐夜步火车。我都做好功课了，那网络上都说就是呢，你要搭的当天直接去火车站买票就好，结果我去买票的时候他跟我说已经都卖完了啊，真的是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舒舒服服的睡过去，
真的
结果也是睡过去，但是一直被叫醒。
不是
你要出轨，
你今天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巴士都要被叫醒，因为你都要出境再入境。
火车不是到了到点了再统一？
没，它中间过边境还是要检查。
哎，但听说这火车是叫东方特快车。
对，就是它一路到整个欧洲国家去，就是以前东方特快车就是这一条铁路。就是很可惜啊，这一次没有办法体验到。对，那我们刚把所有的整个行程都稍微介绍完之后，其实我还想要问一下，就是对你们来讲有没有最喜欢的城市跟你没有那么喜欢的城市。
我觉得这次的旅程中也有可能是因为 Firas 的安排啦，让我们真的觉得去的每一个点我都很喜欢。
我觉得都一时之选，
我去的每一个点我都很喜欢，我不知道你是把比较不好的藏起来这样子，然后就带我们去洗
像什么换成席琳杰啊。
对对对，因为你路上你都会讲说，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番红花城，然后你用小番红花城来替代它，然后想说，那其他的点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真的觉得你这次带我们去的每一个点，我们哇没有不喜欢的地方，因为每个点看到它的风景的差异，它人文的整个环境的差异，对我们来说哇，在土耳其可能地真的比台湾大太多，就到一个地方就很像换了一个感觉。
唯有就只有觉得每一个地方要待太短了吧。就会觉得如果可以类似在安塔利亚，因为它又有新旧城，那如果可以我就会希望多待个一两天，然后可以在新城跟旧城之间然后逛逛街然后走一走，然后卡帕多基亚也是，所以你就会觉得可惜的只有自己的时间太短，
就是不应该是两周，应该是一个月的一个行程这样。
对，
真的。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在安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就是我很想要这个地方多放一天，或者我其实也很喜欢的城市，但是呢因为天数就是只有这样子，我必须要做取舍，所以才会说行程压得好像很赶，然后好像一直在跑行程，然后很多地方感觉还没有玩够，但是这个真的就是没办法，因为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好，那如果说对于你们来讲城市都很喜欢的话，那再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食物的部分呢，有没有你们最喜欢的土耳其食物跟没有那么习惯的食物？
我比较没那么习惯的其实很意外会是他们的牛肉。
哦，怎么说？
因为牛肉都会，我不知道他们有一些餐点其实是牛肉跟羊肉混着的肉啦，那像烧烤类的啊或者什么，很多的肉都是这样子，所以比较没有那么能接受羊肉的人就会觉得他那个会有一股淡淡的烧味这样子，然后就不是印象中会想吃到的牛肉的部分，大概只有这一块。那其他我真的觉得土耳其的东西还蛮适合，可能是我个人吧，我可以非常的适应，甚至他的腌辣椒其实我很惊艳。 在那个沙威玛店里面他们的那个罐头里面的腌辣椒，我咬下去我就哦这个好吃耶、欸、可是你一直不敢吃。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就是很看个人口味啦，也许你上辈子是土耳其人吧、嗯、
真的，我们去的时候他一直警告我们说土耳其食物真的很多人吃不惯耶、欸、但我们一去的时候就觉得哦我们应该是土耳其人吧，什么都好好吃。
还好我们带去的泡面那个阿罗他女儿很喜欢
哦，对对对，
不然真的就会没有，又不需要吃到它就会被处理掉这样。
对，虽然我安排的餐厅都是我特别挑选过的，但是我还是要先打预防针，因为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吃的习惯啦。对，那也还好你们都很适应，
每天晚上都在喝酒
啊，这是真的。
我很喜欢喝，但是每天晚上也都是 Firas 带我 去买酒。
不要这样，
他都拿的比我多，
因为晚上我下班了。
他都拿的比我多，我想哦这家伙很爽。
我跟你讲，我这次去我胖超多的。
哎、欸，很意外是星巴克很便宜。对，然后他就会让我变成我在那里每天早餐就可以吃星巴克，因为他们那边早餐还可以吃甜的，我觉得真的很猛。
哦，土耳其人真的就是无糖不欢，什么东西都要吃超甜。对，就你看早上那种甜点店也都会开，然后我就心想一大早谁吃这么甜啊，那个脑袋可能会中风还怎么样子的。
对，他们是直接是泡在蜂蜜里，然后里面那块可能是用炼乳做的，然后你就觉得哇塞太夸张了。
对，他们就真的很喜欢，尤其是他们的甜点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对，其实是真的还蛮好吃的。因为 Frost 可能特别带我们去那个没有太甜的那间店，然后又是最有名的那间，然后你就会觉得它那个虽然看起来泡在糖里，但它的糖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对，而且我还带你们去吃我最喜欢吃的山奶蛋糕。
哦，那个真的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一次旅行当中你们到底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买超多的耶，都很重。我买了果干，买了肥皂，买了精油，买了软糖，买了很多酒，然后还有因为又去保加利亚又买了很多玫瑰类的。因为后面我们又有去那个顶大市集
啊，油顶大市集。
油顶大
什么叫顶大？顶尖大学吗？
又来跟香料市集，顶大油
顶
大市集，
油顶的大市集
跟香料市集。然后那你逛了真的会迷路，你要把自己就是定位定好，然后你在那里的时候就会看到每一样东西你都很想失心疯买回去，但是因为在那里不论是灯啊或者地毯都是非常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因为我带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消费者伴侣，所以他都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你到底要摆在哪里，然后完了以后跟家里配不配。
我都叫他想象一个画面，我说你看这这么漂亮的灯放在旁边，没有这么多漂亮灯的旁边。
在我们家的客厅，
在我们家客厅
会有多不合。总之所以我还好没有太失心疯的买太多东西回来，不然你光连红茶的杯子啊，然后茶具啊，然后他连光苹果茶粉啊，然后各种口味的粉啊，看到的时候都是各种缤纷颜色色彩跟香味的东西，你都会很想把它带回来，
但是就是有限于我们的行李限重。
哎、欸，我觉得行李限重很重要，因为那个金额你会觉得你真的可以全部带回来。
因为真的很便宜啊，
真的很便宜。
对，那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不断的教你们一句话叫做 Burası Turkey， 就是 This is Turkey， 这就是土耳其。你们在那边有看到一些什么土耳其光怪离奇的事情？
讲到这就是土耳其哦，是真的，你在我们这真的听了，我在大概这两个礼拜，我们听了不下上百次吧。
因为
讲这个
发生很多，
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包含跟老板在讲，我们跟注册公司在讲话，在 argue 一些东西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次的土耳其之旅都会遇到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是我们在这次真的是体验到了非常多种，像住宿在机场饭店住宿的时候，遇到晚上地震，然后房间被震出一条裂缝，
哦，那个地震真的超大的耶。
我们一开始想说，还看那个裂缝，想说这个裂缝到底是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才有？后来发现，应该是后来才有，因为我们后来放上去的东西有屑屑，
地震大到墙壁裂开。
而且明明我们住在机场里，那个地震是听得到那个墙壁跟那个木头 然后里面的钢筋叽呱叽呱叽呱的声音是这么大，以一个我们身在地震国台湾人，我们应该要处变不惊的我，竟然在那里还跳起来了。
对，他真的跳起来了。然后我们走在路上，哎，莫名的那种叮叮车坏掉的事情，一堆人停在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人通通塞在那边，发现一台叮叮车故障在路上，这么难得的事情都可以发现。然后拍完照以后，就那个时间点经过，过了五分钟，他修好他走了，
就刚好这个时间点遇到了，
对，他就走了。
对，而且这一次呢，就是刚好又遇到他们的国父逝世纪念日。然后你记不记得呢，那时候在饭店我说赶快我们要出门了，因为再过几分钟就要开始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要举行了。
哦，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大家都驻足在那边不动。你还记得我有拍到一个看起来很像行为艺术的一个人，然后走路走在半段就停在那边。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人太有戏了。然后在那个警报声响的时候他就停在那，警报声不动他才开始走起来。
对，就是呢，每年只要到了国父逝世纪念日的时候呢，他们的所有的人呢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车子也都会靠边站，然后就是站在外面，然后呢就是默哀五分钟。那这个时候呢，整个土耳其就有点像放空袭警报一样，很吵。对，但是这个真的是他们每个人发自内心对他们国父的一个热爱，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强制性的，它就是大家自发的行为。
欸，但是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如果像在卡帕多西亚那边也是这样吗？
嗯，对啊，
所有的城市跟着一起，大家都站着不动这样子。
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活动，
可是警报声大家可能想做，可是没有一个开始或结束的讯号这样子。
基本上那个警报就是会一直响到结束为止。对，所以其实你说他会不会其他城市也是这样，我只能说我没有在其他城市看过，但是基本上这个都是人民自主的活动。好了，那对于我这次带你们出去玩的整个行程，你们有没有给我一些什么建议，例如说哪里可以再怎么样啊，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呢？
我觉得你要把你自己的运气顾一下。
我自己的运气吗？不要这样子，一切都很好好不好？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坐在这边吗？
回来看到你在 Facebook 发的那些文章，然后我们现在想说，欸，我们给他的网卡流量还够不够啊？然后被不够用。
好了，我在机场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我们前面几集节目我已经录了，完整的告诉大家。反正就是一个很倒霉很倒霉的事情。 OK， 好了，反正我会去拜拜的。
可是这次真的非常感谢 Firas 这样子带我。你说要有什么改进地方，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再多开几个团啊这样。但我知道你很累，哇，一回来一个礼拜就三四个团在等着你，还有一堆工作要做，真的是
真的真的出国太久回来就是有一些债是要还的，就是之前已经安排好的行程全部都往后压缩嘛，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十天内我接了七天的国旅团，同时又办了三场讲座，就是真的每天都马不停蹄的一直在赶工，好不容易我现在终于忙完了。
啊，我想到了，你真的不能在你讲解的时候讲解到一半去撸猫，你知道吗？他真的他会说，欸，像这个城市啊是以前那个鄂图曼土耳其，哎呦好可爱哦，
我最爱的炸毛毛。
你看他毛都炸开了哦，然后再回到鄂图曼土耳其这样。
对不起。没办法，我就是一个看到猫没有办法的人。对，好，这个可能就是之后如果大家有机会跟我出去玩的时候，你们要能接受我这件事情。好啦，那你们会推荐大家以后来参加我这样的一个半自助旅行团吗？
不会，
我觉得啊，
不会，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独占。好吗？这样才叫做私房的领队这样子。
好啦，讲实话推不推荐，
啊，我说个公道的，我真的非常建议。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自助旅行者，我连那时候去西藏旅行我也是自己这样安排，所以其实那时候决定要跟他这样子类似这种半自助旅行的时候，我也迟疑了一下，想说土耳其而已，有必要需要做到这样子吗？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建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慢慢也老了也忙了，其实你没有办法做这么缜密又周详的旅行安排。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就这三年疫情过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变数跟改变，以前自助旅行的话可能很多资料都很好查，但这三年其实大家都没有出国，很多资料其实都没有更新。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就有发现，其实 IFRAS 那么有经验的人带他到现场，其实都发现还是有非常多跟之前经验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只是因为他很有经验，能力也很好，所以他可以做很好的应变。但如果我们是自助旅行者，可能会在那里耗更长的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很推荐他的点是他会很不藏私，就是他是一个太贪心的人，就是他什么很好的地方都会很想要分享给你，建议给你。所以呢，一方面体力要有点好，然后呢你要有想法，然后建议去的人不要太多，因为你可以保留更多的弹性，然后满足你自己的想法。那他是有能力可以去满足你的，类似说我希望今天可以少一点行程，或今天多一点行程，在这里可以待久一点，或我想要再去看什么样的景。我觉得只要你提得出来，他其实因为对这个地方熟稔度够，所以他可以给你这么多应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像他刚刚说的，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变化很大的国家，就是你就算是当地人，你也会偶尔针对一些人回你话，然后翻他白眼，就是哦，怎么会这样。所以真的非常建议说还是要带一个就是领队，因为这种翻白眼工作让他去就好，你们就只要在后面然后很开心的，然后继续玩，然后吃喝玩乐，然后在那等他处理完事情，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往下一站走，这样子。
等他处理完事情，我回来说哦，刚刚怎样怎样怎样，说哦，我们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听到 Fira 说啊，这就是土耳其。
好了，那我们其实在2023年也规划了一系列的半自助旅行的一些行程啊。那如果说大家呢未来有想要跟我一起去土耳其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 IG， 那相关的一些行程呢我们都会在上面做公布。那当然、啊、如果说你想要独占 Firas 呢也可以私讯聊聊。
非常非常建议独占，真的真的，独占的好处很多啊。
但请不要没有做功课就来问免费的。
谢谢你说出我的真心话。
哦，这个过程真的真的，我们这旅途中不断的有网络上一直在同时在询问 Firas 一些事情的事，他说你看看有人在问这个啊，这个不到现场来这怎么会知道。
对，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虽然很乐意跟大家分享这些旅游的行程，但是呢请大家一定要先做功课，不然你突然问我说土耳其要去几天啊，我不就去卜龟问妈祖吗？我怎么会知道你有几天假呢？对不对？你至少先告诉我说你想去几天，你要去哪些景点，怎么排比较顺。而且说实话，就经营自媒体并不是要让大家问免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要先了解这样子，因为我的所有的回复都是花自己的时间去做功课。那所以其实呢，如果说你是先做过功课，对于一些小细节不是那么理解的情况下，这边我就可以给得上建议，但是不要什么都没准备就跑来问，我觉得那真的会很花我的时间。
诶，那关于这个土耳其可以去几天，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土耳其适合你退休后啊去那里待一年，因为在那里的物价消费啊很低，然后居住环境又很适宜，你大概只要就是股票存股利息啊，一个月可以拿个一两万啊，你就可以在那里安安居居的住好一年，然后还可以撸猫，然后再把一只猫带回来。
对，去土耳其退休兼送猫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生意我们可以做。
有兴趣的话请洽下面
资讯栏。好，那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 Ariel 跟 Edmund 来旅行快门跟大家分享，笑屁呀、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我们去土耳其旅行的一些精彩点滴啦。那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兴哦，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我们呢真的就像朋友一样一起旅行玩了十几天，而且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跟带了一大堆好东西回来台湾。好，那如果说呢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土耳其的旅游资讯，也可以去我们旅行快门前面的一些节目上面去做搜寻。那如果说呢想要跟我去旅行的话呢，也欢迎私讯跟我联络哦。好，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FB 设有旅行快门候机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期节目你有任何想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